实践这个法呀，法是给修行过程当中的人用的。一个人修行有了正量了之后啊，实际上是不需要法，就是那种过河的竹筏，就像是有人的手里面扎了根刺，法就是用来挑那根刺的那个竹签儿。法是用来解脱我们的这种迷茫的，为我们树立正知见，为我们在向内修行探索人心灵本质面目的那个叫什么呢？方向标啊，就说是你不要迷失了，不要误入到哪个境界当中走不出来了，那个称为法。法的本质啊，是人的内心里面的分别。法应分别有，亦应分别无嘛。但是每个人的累世因缘不一样，所以针对每个人的这个修行啊，他的根器特质、修行道路也不一样，所以才会有一句话叫因材施教，有一句话叫做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所以才会有八万四千解脱法门。那么修行啊，为什么我们人要修行呢？简单一点的讲，就是要离苦得乐啊，这个是最浅显的一个道理。这个苦啊，来源于什么地方呢？这个苦的本质含义是什么呢？苦的本质含义啊，是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呀，它实际上是一个觉悟者最终的一种状态。但是在人世间呢，人世间的这些苦啊，它实际上最根本的性质也是不可得。无论是你的青春、你的财富、你的健康、你的家庭、你的事业，还是你的这个肉体的这个存在，都是不可得的。但是因为我们凡夫俗子呀，认识不到万事万物这种现象界不可得的本质，从而去执迷，从而去贪婪，从而去不断的索取，在索取和贪婪过程当中造下的种种恶业，这种恶业反过来呢，又会回报在我们的身心灵之上，而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灾难。不论是灾难也好，还是你的福报也罢，到你临终的时候都是幻梦一场，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说，佛法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让人们从这个不可得的幻境当中能够觉醒过来，能够找到自己那先天的不生不灭、无来无去的那种大自在的状态，这个就是修行。我们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是因为有一个自我存在。这个自我呀，在我们刚诞生的时候，它还没有形成，但是它会储存在我们的心识当中，就是你前世的那种。阿赖耶识的种子呀，就是我想尽量的不用这个佛教中的语言，因为现在的人，可能不是很能接受宗教的观念，那么我们就用另外一个词语，就是众生的这种觉知，觉知在投入到人的肉身的这个肉体凡胎之后啊，它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跟人的意识连接得上，它是储存在人的内心当中，它会对于外界它会有反应。他会知道，觉知到，哎，我的身体不舒服了，我的这个胃饿了，哎，有人摸我，但是他并不能够以他的意识做出判断来，就是到底是谁在摸我，这种状态，就是他身体感到不舒服了，冷了热的这种状态，他并不知道这个是冷还是热，他只知道他的身体不舒服，这个知道，那身体不适的那种感受，能够在感受之前能够觉受到感受的这种觉知，就是人的所谓的神识啊，这轮回就这个东西。等他慢慢长大之后呢，就会冠以了，就会对他的这种身体啊、情感啊、意识的分别呀、啊，冠以了各种各样的概念，就是我是谁啊，我的名字叫什么，那么我的身体是什么样的相貌，我是男是女。 我是有多高，我出生在哪个家庭啊，我是出生在什么样的社会，我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那么当这种观念和他的内心的这种觉知啊，慢慢形成这种相续了之后，那么内心里面的这种觉知被意根，这个和意识和身体的这种感受啊，结合在一起了之后，它就会形成了一个在内心里面对自我和自我认同的世界产生的一种相续。这种相续就其中就有一个认知，这个相续的内心认知，这个认知就是自我。当这个内心的认知啊和意识连带起来之后呢，他就会对于自己所存在的这个空间当中所存在的世界发生了更加细致的这个意识上的分别，形成了概念。这每一种概念一定是连带在人内心的认知体验当中的。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多么的复杂，你会觉得自己可以通过抽象的逻辑去分析世界啊，可以说是去创造很多一个高科技啊，在技术上面如何突破，在哲学上多么思想，都没有离开心识的范围。因为支持你意识做出判断的一定是内心的细腻体验。这个体验是怎么构成的呢？这个体验就是人心灵极深处的那个认知和认知所熟知的这种习气相续而成的体验。所以说你的任何概念，无论是12345，无论是空不即色色不即空，它都是落在你内心的体验当中。在我们内心的这种认知啊形成体验的过程当中啊，它会积累起来认知对于所认知世界的熟悉，这个叫习气啊。我知道这个东西是甜的，我初次就是我的认知通过我的身体，通过我的意识，通过我的舌根初次品味到糖的时候，它是陌生的，它还没有形成认知的概念，糖的概念。它只是体验了这个糖的味道了之后，通过舌根体验了这个糖的味道了之后，它形成了经验，哦，这个东西是这个味道。这个味道现在还不能称为糖，它只是味道而已。第二次再尝的时候呢，哦，这个味道跟我上次尝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它就形成了经验。这个经验盖冠以了意识的分别的这种糖的名相，这个经验它就会变成了对糖的体验，明白吗？也就是说糖这个概念它一定是建立在你内心里面的体验之上的，而内心里面的体验的这个分解构成，它是由认知的经验所形成的。这个经验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习气啊。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内心的认知啊，不离开我们身体了之后呢，你的肉体都死掉了，你肯定是尝不到糖的味道了吗？但是你的认知的那个熟悉的习气，对糖的那个概念的记忆还在啊。这个记忆就叫做中阴身，也叫做灵魂。修行的人啊，我刚才只是用糖给你们举个例子。这个糖代表着什么东西呢？你的名字，你的思想，你的眼耳鼻舌意，这个六根形成的注种的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代表着你的财富，代表着你的房子，代表着你的老婆，你的丈夫，你的儿子，你的亲人，代表着你的朋友，代表着你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一切。他的，你之所以认为这个世界真实存在，是因为你内心那个认知对于一个世界，所以有过曾经对他的这种辨认、分别、熟悉、习气到体验的这种过程。形成体验了之后啊，就好像那个流沙变成了土地一样，这个土地上就会盖房子了。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世界，就是在你的心识分别体验上盖成了一座世界，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可以无限分解的，无限分解的最后一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你自己 心灵认知的分别的波动而已。这个是个不可思议的现象。现在的科学家可以认知到这一点，现在不是已经有了一个叫量子力学吗？就量子力学的出现啊，彻底的推翻了经典物理的基础理论。经典物理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物质世界啊，对我们这个宇宙怎么认识呢？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掌握的，对吧？那么说是任何存在于我们这个现象界的事物都有它的质量、能量，还有它的这个能动性。我们给一个物体吃了一定的动力了之后，它的做工是多少，它就有它公式可以算出来，那个是非常准确的，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而言。但是到了量子力学那个境界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建立在不可控、不可预测的物质之上的。它不是有一个双缝试验吗？就说是将光啊，将他们把那个光啊分成那个什么什么光粒子，通过一个两道缝打出来。我们一般人看到的话，就光透过那个缝隙的时候，它一定是一束光或者说一片光。但你观察它的时候，那个光通过双缝的时候呢，它打出来的话，它变成了一道光。但是如果说你要是不观察它的话，那么光从那个双缝试验打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片光。也就是说这个光啊，这个物质，用光也是一种物质嘛，这个被分解到很微观的下面的时候呢，它会有它自己的意识存在。而这种意识呢，它会知道你在观察它，或者说你在不观察它。这就是进入了一个现代科学界现在物理学家研究的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领域了吧。还有量子纠缠，把那个好像是什么原子嘛，什么分子分开了，两个粒子分开了，哪怕把它放到宇宙的另外一头，你动这个粒子，另外一个粒子同时会发生变动。这个是远远超出了这个是经典物理的一个理论的。也就是说，这个宇宙构成这个宇宙的微观能量，它是有意识的，它是不可分的。这个已经推翻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物理世界的这种现象的。实际上呢，这个在佛法里面是早在几千年前佛陀就已经说过的东西。这个宇宙是一体的，这个宇宙是个整体，众生的本源是个整体。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既然是整体的话，那你是我是你的话，那咱们就应该不可分了呀。错了，真正把我们的整体分成我们的个体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的心识分别和我们个人造的业力。业力有共业和别业，我们今天聚在一块儿，这个叫缘起。为什么我跟你们聚在一块儿，不跟别人聚在一块儿呢？为什么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咱们聚在一起呢？这个叫共业。为什么我是我，你是你呢？为什么我是男人，你是女人呢？这个叫别业，明白吗？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业力，但是我们因为过去式的因缘而导致了今天的这种相见，这个叫共业。就像是洪流当中的每一滴水，每一滴水它有每一滴水的来源，但是在这个时期汇成了一条河，这个叫共业。那么怎么从业力的洪流当中解脱出来，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目标性吧，一个目的性。实际上我觉得修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过程会非常艰难。释迦牟尼佛讲过，一个修行的人啊，就像是逆飞的雨点一样，就是天上下大雨，只有一个雨点是往天上飞的，而所有的雨点都在往地上落，受到地心引力啊，包括自身的这种重量的这种驱使，在往地上落。这个重量就是雨点的这个别业，这个大地呢，这个雨点落到地上，这个就是所有雨滴的共业。而一个人想要修行解脱，就像那个逆飞的雨点一样，他要突破自身的别业，突破众生的共业，而达到天际。那么这个雨点它如何能够逆飞呢？因为它有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方向就是佛法指向的方向。不要把佛法当成了一个不可触及的什么东西，不要这样想。 真正的修行者，真正觉悟的那些圣贤们，没有一个人想让你去，没有一个人想让众生去崇拜他们，他们只是引路人，他们只是想让众生离苦得乐，自我觉悟而已。觉悟了之后，那么你就是他了，跟他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这个可能你们现在刚刚理解不了。一个觉悟者呀，他跟这个宇宙啊是同体的，他和每一个众生的生命本质是一性的。就咱们不讲那个最终觉悟的状态，那个状态是不可说的。就是人类的心智和语言思维是没有办法触及到那个层面，所以他不可以言说，你知道吗？我就跟你们讲法界里面的情况。什么是法界啊？什么是法界？这过去我讲过，但是因为说你现在还没有人证到，所以说是这我可能勉强描述一下。法界的话，就是有一种现象啊，叫互摄互用。就像是你看现在这个，你们开着窗户是吧？外面有光进来，同时点个灯。现在桌上如果有人吹的话，还有打火机。这三种光有它光的局限性。你看这个灯的这个光，它肯定没有那个窗户里面吹进来的光那么明亮吧，但是它的光的性质是一样的，是吧？现在我打个打火机，那个火机的火苗很小，但是它照亮这个房间驱散黑暗的性质，它的性质是一样的。法界就是你成为了那种性质，你在一切光之中，你在太阳光之中，在电灯光之中，在蜡烛光之中，也在这个火柴光之中，但是一切光芒形态它都不是你，你却以一切光芒形态展现这种驱散黑暗的性质啊，这就是法界。法界众生是互，就是互摄互用的，就是光和光是融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思想和智慧，那么你进入法界了之后你是知道的。那么同时你的一切心，你的一切智慧的这种纯净程度和智慧的细腻的奥妙，他们也知道的，只是在你之上的人你不知道而已，但是在你之下的和你平等的你是同全部都知道的。这就是法界吧。法界是什么样的，就是法界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大概跟你们说一下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一种觉受呢？其实是你们这个你们都就是都猜过谜语吧，就是有个谜，就你在灯会上面看到一个谜语，哎呀，这就非常难啊。你看每天冥思苦想苦想了好长时间，好几个月，然后每天都在想这个，突然间有一天呢，一下想通了，想明白这个答案了。在你想到这个谜语那个答案的一瞬间啊，不是你的思想，不仅仅是你的思想想通了，而是你在想通的一瞬间你的心灵开了。你们好好去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就一个事情你想了很多很长时间都是云里雾罩的不知所以的，突然间有一天你的思想想开那一瞬间，你的内在因为这个谜语得不到答案，那种迷茫困惑，那种焦虑，那种疑惑瞬间也就被打开了。你内心里面瞬间打开疑，就是解开疑惑，瞬间打开迷茫，瞬间从焦虑和恐惧当中解脱，那一瞬间恍然大悟的那个悟的那一瞬间，那就是法界。如果你这个悟的那个感受能够持续你的一生，你就是个觉悟，就这么简单。悟不在人的头脑，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明白的不是你的意识，明白的是你的内心里面的那个觉受，你知道吗？那个觉受一下子从焦虑啊，从恐惧啊，从迷茫当中释放了，解脱了，解开了，不再被迷茫恐惧焦虑所困缚的当下，它就会变成了安宁明澈清醒而了然无所障碍，这个就是觉悟的状态啊。我说的这个觉悟状态仅仅是一个到法界的状态，还不是最终大圆满的状态。说到这儿，我再引申说一步， 那么当你解开谜语那一瞬间，身心恍然大悟那一瞬间，是不是一切的烦恼、痛苦、压抑、恐惧、黑暗、焦虑，包括那种想解开谜语的这种贪恋，都进阶的脱落了呢？脱落的那一瞬间当下，就有一定有一个知道这一切脱落的那个知道存在，这个知道就是人的觉知，也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那么反过来讲，我们修行就像是解开你的生死这道谜语一样，你可能通过你的思维可能解不开，但是你可以去效仿那个解开之人，就是解开谜语之后的那个人的状态。你可以在平常的心地当中啊，去效仿、模仿、浸染、同化，成为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什么呢？这种状态的话，它就是无所牵挂啊。这个无所牵挂，用具体的这种生活的这种体验和情绪，如何去表达它呢？就是纯洁、温暖。你解不开谜语的时候，内心焦虑嘛，所以焦虑没有的时候，它替代的，它产生的那种替代，那就是安宁。你解不开谜语的时候，你内心里面一定是黑暗的吧，一定是迷茫的吧。当迷茫消散你当下的话，你是不是就清醒了？对，平常你要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在禅定的时候，要去培育内心的这种清醒。这个清醒怎么得来呢？去觉察自己的思想和心理，觉察本身是清醒的，只是你们现在的觉察力太小，只是你们现在的觉察力太薄弱，所以你们觉得觉察只仅仅是一瞬间过去了，或者你持续不了几分钟那种觉察。这种觉察力就是一个了悟者脱落了一切生死烦恼之后的一种境界，那个觉察力就会成为他了。那么觉察本身是清醒的、遍满的、无所牵挂、无所遗漏的，那个就叫智慧，又称为照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那个就是觉察力的圆满展现。觉察力是可以，觉察力既然可以觉察到你的思想、你的意识、你的情绪、你内心的体验和你内心里面的认知，那个觉察力就不会被你的内心认知，不会被你的内心体验，不会被你的情感，不会被你的欲望，不会被你的情绪，不会被你的意识，不会被你的思想所带着走，那个就叫照。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的照，那个也是一个修行者了悟的之后、觉悟的之后那种状态。我刚跟你们说到这个地方，这个第一个，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做一个纯洁的人。什么叫纯洁呢？纯洁不是说我不吃肉了啊，我不看这个女色了啊，我不想这些不好的东西，不是的，那个不叫纯洁，那个仅仅是一种最粗浅的一种戒律吧，那个不叫，那个跟纯洁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真正的纯洁是什么呢？真正的纯洁是一个修行人对自己内心深入的探索，剔除内心里面的这些私心杂念、一些索取、一些对自我的肯定和对自我的维护。一个人能够在内心深处，在最深的动机当中找到对自我利益的维护、对自我价值的维护、对自我名声的维护、对自我财富的维护，找到它，看到它，剔除它啊，把它从你内心深处剔除出去。它有的时候很顽固的，那么你要去理解它，去体谅它，去宽恕它，然后离开它。这样的人就是修行人，这样的人才能够称得上一个纯洁的人。纯洁的人，我说个实在话，一个真正达到内心纯净无私无我的人啊，你把它放到红尘任何一个地方去，它都是人世间顶天立地的神灵。你让它去挑大粪去，它那个 你看那个大粪啊，拉垃圾很脏，你根本污染不了它的神性的。它看起来就跟看世上的任何景物一样，它是无悲无喜的，既不贪恋，也不排斥，就视之无物，你知道，因为它内心纯洁。纯洁是这个修行人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标准。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这个法，已经是很深入浅出的把修行当中，就是我绕开了万卷经书，我直接给你们讲如何达到这个万卷经书所指的那个目的地。我把一个觉悟者觉悟之后那种状态，用最简单的标准给你们列举出来。至于说你能不能履行，那个就看你自己的福报了。纯洁啊，什么是纯洁呢？剔除内心动机深处的自我维护和自我贪恋。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是那个迷茫焦虑脱落当下，它是安详的。安详是一种什么体验呢？安详啊，它是一种觉受，它不是一种感受啊。我跟你们说一下，一个世俗间的凡夫俗子，不论你是谁，不论你是总统还是一个乞丐，不论你是亿万富豪呢还是一个什么科学家，不论你是美女还是帅哥，不论你是残疾人还是健康者，你都不可能体验到安详，绝无可能。安详不在感受当中，安详在觉受当中，知道吗？你的感受啊，来来去去，起起伏伏的，它会痛苦，会难过，会悲伤啊，会忧虑，会紧张，会恐惧，会一会儿充满希望，一会儿又堕落谷底，这都是你的感受吧？你感受到你痛恨这个谁，你喜欢这个谁，你厌恶这个谁，你热爱这个谁，这都是感受。只要有感受在，只要感受还在波动，你就不可能觉受的安宁。安宁是觉受的特质。这个觉受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觉受是在感受深处，不被感受带动的清净。我跟你们举个例子，我这么讲你们不太明白。一个抽烟的人啊，如果他对烟真的有瘾的话，他看到那个好烟啊，他会控制不住的。有瘾嘛，有欲望嘛，有执着心嘛，执着心一出来的时候，他带动人内心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就非要获得不可，这就是执着。执着心就是人内心的认知被你的体验和感受带动，促使你的意识去分别它，去抓取它，去获得它，这就是执着。当一个抽烟的人看到桌上了有一包顶级好烟，哎呀，他又浑身难受，浑身不自在，哎呀，这个烟我得抽一口，这不抽一口这不行，这一天我会很不舒服的。如果让我抽一根烟呢，哎呀，可能很多烦恼都会消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对烟的执着已经大过了，就是你对烟的执着带动起你的生理的感受已经大过了其他的烦恼了，所以你认为这时候来上一根烟，你就胜似活神仙了啊！这个是执着的状态，这也是你感受的状态。同时他身边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不抽烟，同时他也不讨厌烟，他不讨厌烟味道，他对烟味道是那个是完全是免疫的，但他也不抽烟。他看到这包烟的时候呢，熟视无睹，就我看到的等于没看到。那么在这一刻，在这包烟的这个境界面前，他的内心的觉受就是安宁，明白了吗？安宁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无所执着。当一个人内心无所执着的时候，他的内心的觉受才可能从感受的牵引当中展现出来，那就是无所牵挂、无所执着的安宁状态，就第二个标准，安宁。第三个状态，我刚跟你们讲的第三个状态是那就是清醒的状态。清醒的状态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觉察。现在你们的意识啊，只能理解到观察。哎，我看到老师了。哎，我再仔细观察这个老师的头型怎么样。我观察一下老师是不是变老了。哎呀，我观察一下这个房子里面有几个人了。这叫观察。 知道吗？什么叫觉察？你在想完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无聊呢？听老师讲法这么难得的稀有的时候，我怎么想着去看别的人呢？我怎么去想着这些啊，这些很无聊的、很低级的问题呢？我在干什么呀？觉察，对自己意识、思维和情绪的觉察，这种觉察很类似于人类的反思。哎呀，我刚才是不是做错事情了呀？哎呀，我内心里面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刚才是你做的不对呀。这种反思，你在反思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能够反思你自己的那个反思的存在，那个反思的背后这个觉察啊，这个觉察呀，如果你能够每天能够维持到，咱们不要往常里说，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禅定的时候，你睁开眼睛、闭上眼睛，你内心的这种觉察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伴随着那个安宁的觉受，这个觉察就会成长为照，就会成长为你的智慧，你知道吗？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照，就是从觉察当中来的。觉察就是那个照的种子，那个照就是觉察成长圆满之后的状态啊。就是三个标准吧，这个是当一个人啊，当你达到了这种觉悟的境界的时候，它是和觉悟它也是分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其实是当你因为你的纯洁心，因为你的觉察力的这种专注，因为你内心的这种安宁的觉受，这三者结合一起的时候呢，它就很接近你的觉知本来面目了。这个觉知就是你的阿赖耶识。这个觉知你真正的达到这三条，这个纯洁、安宁和觉察合为一体的时候，就是觉知本身了。这个觉知有个特点，就云的阿赖耶识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是无分别的接纳，就是没有分别，它任何时命它都接纳，任何现象它都接纳，它的一切现象既没有分别，也没有排斥。我既不喜欢你，我也不排斥，它只是观察者而已，它只是一个观察者，而且观察者本身是没有情绪的，也没有体验的，它只是有那种大解脱，解脱了一切现象，解脱了一切所观察现象的一种大自在的状态。那种大自在的状态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人的觉受。觉受也是分层次的，到了最后一层呢，那个觉受本身它体现出来就是宽恕，就是没有他所不能宽恕的事物，没有他所不能接纳的事物，它本身只是一个清醒的、独立的、透明的、完整的存在，它是整个的宇宙，它是宇宙最根本的存在，或者说宇宙微观到这个宇宙的最尽头，这个宇宙微观的能量的最尽头，那么就是独立的、完整的、透明的、清醒的观察者，那个观察啊，对，那个觉察，你可以把它说成观察了。这个就是到了三界的最顶端了，就是人的心识分别。心识分别呢，它所分别的什么东西呢？它所分别的还不是现象，现象界里它已经很遥远很遥远了，就遥远到就是不可以用距离去描述它了。就它这个阿赖耶识觉知这个地方是时空，是时间的缘起和湮灭，是空间的诞生，是一切物质能量的最本源，一切生命从此而生，也消灭于此。所以说我们所理解到的这个宇宙当中最快的那个速度啊，就是光速吧。现在好像还没有超出光速的东西，但是在觉知那个境界当中，那个光速，人所认为的这边的光速，就好像是，就好像是那个幼儿园那个孩子们玩的某一种玩具一样的，在觉知阿赖耶识的地方，这个境界当中。对于一切现象界来说，它是没有办法去触及它，没有办法形容它，但是它却渗透在一切现象界当中，包容在一切现象界当中，因为它就是空间的基础，它就是时间的缘起和尽头。 所以说一切有形无形的生命都无法逃出这里。所以说一切有形无形的生命，这个包括三界内的不同的天啊，不同的天人啊，不同的上帝啊，不同的这种天主啊，不同的神灵啊，不同，就他换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他是造物主，他没有形象，他只是透明的完整的独立的大自在的大自在大自由的存在。他会认为他就是整个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可不是一个宇宙啊，它是无限无量的，像是那个银河系这样无限无量银河系这样构成的一个庞大无尽的不可思议的不可言说不可触及不可计量的这么一个庞大宇宙，它是这个一切的源头。所以他会认为啊，这个地方它就是不可说啊，它就是不可触及，它就是不可思议，它就是众生的最终的诞生和承载者，也就是造物主。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含有最后一丝觉受存在嘛，这种觉受是什么东西呢？哎呀，这种觉受就是那种宽恕，无差别的宽恕。它既是魔鬼，也是上帝，你知道吗？它既是杀人者，也是救人者；它既是婴儿，也是老头；它既是美女，也是乞丐；它既是诞生，也是毁灭；它是整个宇宙沉住坏空。沉住坏空都是它的表现，它既是蚂蚁也是蚊子，它既是牛马也是神灵，它既是光也是黑暗，它既是物质也是物质表现，它既是能量也是能量的尽头，没有任何物质和概念，没有任何生命和境界能够脱离它。相反，一切境界、生命、概念，一切蚊虫、上帝、蚂蚁都是他的体现，都在表现他的生命，这就是造物主。那么最后那一层觉受，我跟你们说出来了，那就是宽恕，无差别的宽恕，还有接纳，无差别的接纳。但是无论是宽恕也好，接纳也好，任何生命都无法动摇它，因为它就是生命本身。无论你是杀人犯、强奸犯，还是你是圣人、善人，这些生命的本身就是他。所以说他对于任何角色、任何行为、任何境界都是不拒绝、不拒绝也不排斥的。但是他并不是最终的东西。他的标准就是内心里面无差别的宽恕。他的境界在纯洁、安详和觉察之上，啊，我们说过了。那么外道修行到此为止了，正道是究竟。所有的佛、所有的觉悟者所讲的法，都只有一个意，这一个意不会有任何的差别的。不论是26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的法，还是后来那些达摩祖师啊、慧能讲的法。还有今天这些真正觉悟了的这些觉悟者给你们宣讲这个宇宙和生命的实相，他们讲的意只有一个，这个意是什么呢？心外无物啊，你的离开你的心没有物质的，心外无物。那么好了，那么在这个觉知以上还有什么东西吗？有，但是别的法门没有。别的法门就是他们修法的在内心有一个确定的认知，就是一切事物是可得的，是存在的，存在的可得嘛，对吧？可得就意味着存在嘛。这个一念，这个一个认知就确定了它是佛法还是外道。就是你们以后就分辨这个修行的法门是外道还是佛法，就看这一个区别，就是他讲的法的背后是可得的还是不可得的。可得必有存在，存在必有可得，存在就必定有沉住坏空，沉住坏空叫轮回法，轮回它就必定有缘起缘灭，缘起缘灭必定会有生死，就这么简单。佛法是讲的是缘起性空，自心现量，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外无物。佛法讲的是真正的大解脱法，根本究竟的解脱法。 圆满的解脱了。但是修这个法门的人到了后期啊，这个流于思辨流于学术的人居多，90%了，还有9%的人是求福报的，那么只有那1%的人是渴望能够寄身见证自己本来根性的。那么因为知见的不同，因为知见啊，知是脑子里面的意识思维分别，见是内心里面的认知，知见是心和意，知道吗？因为否则的话你的意怎么可能见呢？你的意只能知啊，所谓的知见错了，那么就到了外道，知见正确，你内心信受了，那么信受的那个意才成为见啊，见性见的是你内心里面的原始本性，而不是到外面去见一个什么东西。而这个内心里面的这种认知啊，如果它从攀缘意识转向了内在的这种觉受，转向内在的这种觉知的话，你的修行就正式开始了。当你信受佛之见，知道这个心外无物，一切境界都是随心所化的，一切境界都是习气和你认知的就是一切境界体验感受状态都是你的心识的认知和认知形成的习气产生的幻化，并且在这个境界当中一步一步的从当中能够放手放弃淡化，从纯洁当中，从因为你的内心的纯洁从各种境界当中走出来，因为你内心的安详从各种的分别意识当中走出来，你内心很安详的时候，就是你长期过着安宁安详的这种感受的时候，这种觉受的时候，你的感受就会脱落，感受会脱落，你的大脑的记忆的思维百分之百都会脱落，就你会丧失记忆的，但是你的内外很清醒，就像个透明玻璃一样，而且它里面会有光明的存在，那种光明就是你的觉察力，也成为清净性。当你安住的内心的这种安详安宁的觉受的时候，你内心的一切感受就像一件衣服被脱落的时候，你大脑里面的记忆概念就会脱落，你的意识只剩下就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能清醒的反映周围的一切，但是你就不动念，这个就是人们所说的就是大脑空白了啊，愣神了，但是这种愣神的状态它是一整天24小时都这样的，但是它就很清醒的映照外界的，就是你的每一个它周边人们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语气每一个感受甚至每一个思维它都能够看得到，每一个念头它都能够看得到，它只是它不动念而已，就是因为它住在内心深处的安宁的这种觉受当中，安宁的觉受就是您的觉知的表现，你给它。因为觉知啊，觉知本身啊，它只是一种透明的存在。你说它存在吧，但是它无体无相，无形去遍满一切。你说它存在吧，但是它又没有任何相貌，没有任何味道，没有任何质量，没有任何的存在的这种独立的依据，它以众生而存在，就众生的表现就是人的，就是人觉知的存在。我刚才说了，不论是上帝还是蚂蚁都是觉知，不论是生还是死还是都是觉知，不论是黑暗还是光明都是觉知，也就是说觉知是一切时间空间生命的尽头，和一切时间空间生命都在表现个觉知，但是维持这个觉知理解个觉知最近的就是人的觉受，因为有觉受的细腻的这个习气的波动，才会有了觉知的观察被观察的对象，这个习气的觉受叫什么呢？叫行因流啊，行因流，就是人的这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如瀑布一般流淌，它实际上是佛经里面给讲到现象，它真正的在人的内心的体验，它是绝对安宁的安详，安宁的安详，它本身也是一种觉受，这种觉受就是维护了这个觉知的这种透明广大的独立性。当你在修行当中遵循着纯洁安住的安宁，保持长时间的这种宁定的觉察的状态，一直到你 在安宁当中脱落了感受体验，同时在纯洁中脱落了你的意识分别和各种观念思想，最后在觉察当中拓展觉察，成为了照的这个境界啊。这个照也是分不同层次的啊。我说的这个觉知的这个照啊，它还不是法界的照啊。我说的这个觉知的照的话，就是六字慧能像大师讲的，就是那个转识成智嘛，就是大圆净智。那么在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因为你信受的是佛的之见，信受的是觉者的觉悟者的之见，你不会在安宁的这个境界当中对安宁产生贪恋。那么在人心灵极深极深极深处那个无法被身与意所触及的这个圆满的觉察力当中，那种安详心它就会变成了负担。这种安详和安宁啊，成为负担了之后呢，你就会从这个负担当中啊，你就会从安宁的觉受当中啊，就慢慢退出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存在只是有一个观察存在的人而已。就说是当觉知啊从觉受当中退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一切的世界时空宇宙众生都只是觉知者自己而已。这个就是观察者，这个就是观察的境界，就是观察者，境界就是观察者，它是一，它不是二。那么在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状态呢？这个觉知会从所觉知的这个安宁圆满的境界当中苏醒过来，那个觉受的那个透明的完整的布满宇宙的那个使那个空间就会瞬间翻转，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从镜子的正面放到镜子的背面了，在那一瞬间法界感现。这个感觉的话，当然说是有的不同的这个修行觉悟的人境界是不一样的，他有的人想到是虚空粉碎，就是这个镜面啊，就这个觉知所觉知到的这个就觉知这个透明的完整的包含宇宙苍穹的这个透明粉碎了，一下子这个法界的这种光海呈现了。但是我所经历它是就好像真真切切的，就好像是你自己，就是你本身是一个透明玻璃，面这个透明玻璃桶一下子翻转，你从你的脸的正面翻转到你的脑后去了。我是这种体现，在那一瞬间你会有一种醒来的感觉啊，一下子从梦中清醒了，一下子从睡眠中当中醒来的时候，这个十方三界过去未来一切一切都尽在眼底，就在当下，过去无量亿劫发生的事情就在当下，无量遥远的那个宇宙的尽头就在你眼前，却和你看你自己的手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刚才在那个三界内那个觉知，你现在在看它的话，它只是一念错觉，就好像是你眼睛看一个什么东西看时间长了之后产生的错觉，看就好像那个东西变成两个了，哎，就是这种感觉，它是一种错觉。然后这个时候你看那个觉知所创造的时间和空间里面的这些神啊灵啊人啊鬼啊众生啊，我跟你们讲那个什么概念，就好像人在看细菌一样，就像人类在放大镜下看细菌一样的概念。而你看细菌的这个却没有一个主体，因为整个宇宙其实十方三世它都是你，因为你是性质而不是现象。你在一切就是一切现象在你之中发生，但是一切现象却无法带动你触及你，因为你不是光明了，你是光明当中驱散黑暗那个性质，这个性质不会因为光明没有了而它消散掉，它永恒存在，只是通过因缘的兑现它以光明来呈现，但是它的黑暗当中依旧是如如不动无生无灭，这个是法界。那个感觉真是真实的，就十方世界尽收眼底，过去无量无量无量亿劫产生过哪一个世界，经过无量无劫一劫之后这个世界毁灭了啊，尘土坏空了，但是你可以 把那个世界里面发生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秒钟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念头，你可以把它重新呈现出来。你可以把这个历史上的这个任何一个瞬间提取出来放大，把每一个人心里面的那个想法拿出来摆在桌面上。你可以把一节呀变成一秒钟，你也可以把一秒钟拉长变成一节，而里面的众生，而那个生活在那个宇宙当中的众生是没有任何感受的，他们不知道的。法界里面不光是佛了，还有大菩萨，但是你必须得是佛种性的才可以最终成佛。什么叫佛种性？这个信受大乘佛法之见的佛种性。那么到这个地方了之后，上面还有没有呢？有啊，还有，哼，但是那个就不是修行的人可以达到了啊，那个真不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就是当时是有人问释迦牟尼佛嘛，这个在觉性之上还有什么？觉性就是法界，觉性之上还有什么呢？然后释迦牟尼佛说，觉性之上还有寂灭，但是那个就不是修行的人能够知道的事情。那个不是说你修行多少劫能达到的事情。那个寂灭是什么东西呢？寂灭是在这个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无来无去的这个明性质当中的未曾发生。当一个人修行到了法界，并且说是在那种大圆满大自在的法界当中继续能够以自己的智慧力为十方三世无量众生宣讲如来究竟义啊，救脱无量无尽无际的众生于生死轮回的苦海当中，他就尽到了佛的这种责任。觉悟者的责任就是宣法救度众生，但他的这个责任因为众生的福报的消亡而尽完了之后，那么他也就不需要这个化身和报身了。那么当这个化身和报身随一个因缘熄灭的时候，在那一瞬间无生无灭的，连无生无灭都没有发生的那个就是寂灭性，也就是如来。我跟你这么讲吧，在寂灭性里面，我刚才说的这个法界里面那个佛呀，这个无所不知这个十方圆满的这种光明构成的佛呀，就好像是手上捏的一粒沙子，而那个寂灭性是不可言说的，因为智慧也无法触及它，觉悟无法去映照它，慈悲没有办法感染它，神通力和智慧也无法去捕捉它，它是渗透在一切，一切在它之中发生，它在一切当中却如如不动。一切如来，一切佛，一切有形无形众生的这种现象界都在他之中，他却随着这个现象界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来没有离开过，从来没有发生过，也从来没有离去，所以又称为如来。寂灭性就当你证到寂灭那一瞬间的时候，什么法界啊，什么六道啊，什么人间啊，什么生和死啊，什么轮回啊，什么修行啊，刹那间都没有发生过，你知道吗？你只是那个不可触及不可言说不可觉悟无路可达的当下而已，那个就是最究竟的涅槃了。修行的人啊，中间会经历几次觉醒，我就跟你们讲一下，人类可以达到的第一次觉醒，就是分段生死，断了分段生死之后，你这一辈子死亡的时候，你是清醒的，你的心会明明了了、安宁的知道自己要去什么地方，你的心可以选择自己要去什么地方，虽然不能延长你的生命。因为你的生命是因缘定好的，但是这个因缘的现象 不可动摇你内心的这种觉知力，你就是一个可以左右生死的人。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去处，就是分段生死。分段生死是什么呢？分段生死呀，就是我们内心的自我。你什么时候，当你能够在平常修行的时候或者不修行的时候，你能够觉察到心灵这个不自觉的这个我的这种体验，能够找到我的这个体验之中构成我的体验的动机、欲望、感受、情绪和贪婪，并且从每一个贪婪体验当中找到那个舍不得的那个动机，把它列出来，直视它，体谅它，宽恕它，化解它，离开它，每天这样，每天这样，直到你最后，你的心啊变得越来越纯洁，纯洁当中会越来越柔软，柔软的心越来越安详安宁，安宁的心当中没有任何的企图，没有任何的欲望，没有任何的维护，也就没有任何的恐惧，你的思维会脱落，你的意识概念会脱落，这个时候内心的那个觉察力就会变成凝聚的那种，就像是那种聚光灯一样的东西，它会在你的心灵背后照射你的心灵，它会形成整整的一种境界。这个时候你的意识和思维是不起作用的，虽然你知道外面的事情，但是它不起作用，它带动不了你的这种内心里面的这种凝聚力，凝聚的这种觉察力。你的内心里面是有觉受的，所以这种安宁和安详的体验不会被你的七情六欲的感受所带动。好了，这个时候死去的这个人间的你，无非就是你的感受和意识分别构成了一个我执识而已。你身体一死，这个我执识如果还被构成我执识的习气妄想形成的境界带着走，你就是鬼。随着你今生造的善恶业，去地狱，去畜生道，去天道轮回啊。如果说在你活着的时候，你内心的这种安宁的觉受和清醒而强大的这种觉察力形成的这种纯洁心，它已经脱落了你的心识体验、自我认知和意识了。所以当肉体死亡的时候，自我认知意识一旦死亡了之后，它是独立于你的身心而存在的，它就可以选择它要去的地方，你知道吗？这个是我要求你们达到的最低的标准、最低的状态吧。那个怎么样达到呢？就记着我那前面跟你们讲的四个标准：纯洁、安宁的觉受、觉察心，还有无差别的接纳和宽恕。这个四个标准，谁能达到，谁能解脱？好吧。